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6月7号22点，巴黎时间6月8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访英，美中伦敦会谈磋商贸易协议，马克龙访问摩纳哥，聚焦海洋合作与环保议题，特朗普称与马斯克关系破裂，如果资助民主党后果严重，马克龙将访问格陵兰，支持丹麦自治领地抵御特朗普觊觎，北京法官携巨款潜到日本，民阵日本支部称真相另有隐情，伊朗称已获取有关以色列核设施等敏感计划绝密情报，美中 AI 冷战升温，帕泰兰尔 CEO 警告，不是美国人就是中国赢，德国媒体称特朗普莫茨会谈没有重要进展。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外交部在周六晚间宣布，中国副总理何立峰8号也就是今天出访英国，并将出席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首次的会议。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高层官员6月9号在伦敦与中国代表会面，磋商贸易协议相关议题，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旨在化解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受到全球市场高度的关注。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宣布，何立峰8号到13号访问英国，期间将与美方举行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首次的会议。何立峰曾经在5月率领中方的官员参加美中首轮经贸谈判。特朗普周五在其社交平台真相平台上宣布，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将代表美方参与会谈。特朗普还在贴文当中称，这次会谈应该是非常顺利。这次磋商正值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持续数周之际，两国在关键的矿产资源问题上的争端也是日益加剧。本周四，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通话，商讨如何缓解分歧。双方同意互访，并且要求各自的团队在此期间展开工作层面的磋商。路透社称，目前中美两国都面临缓和局势的压力，全球经济因中国对稀土出口的主导地位而遭受冲击，投资者也对特朗普大规模征收关税的计划感到不安。与此同时，中国自身也受到美国对关键进口产品如芯片设计软件和核电设备限制的影响。上个月的12号，中美双方在日内瓦达成了一项为期90天的临时协议，承诺取消部分自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相互征收的高额关税。这个协议促使全球的股市出现了一波强劲的反弹，不过这项临时的协议仍未触及到双边关系当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非法的芬太尼贸易、台湾问题以及美国对中国以国家主导出口驱动经济模式的长期的批评。特朗普政府一再威胁对多个贸易伙伴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却又在最后的时候部分的撤回，引发国际社会和商界的困惑和不安。而中国则是将稀土出口视为是重要的谈判筹码，如果暂停出口的话，可能会在美国国内造成政治的压力，特别是在相关产业因原材料短缺而导致经济放缓的时候。据称，习近平已经同意向美国恢复稀土的出口。在联合国海洋大会将在下周一在尼斯举行的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六展开了为期两天摩纳哥国事访问，这是自1984年密特朗以来法国总统时隔41年首次对这个被称为地中海袖珍豪华小国的国事访问。马克龙向阿尔卑二世亲王赠送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将一座海底山以阿尔卑二世来命名，向亲王长期致力于海洋保护致敬。法新社报道，在欢迎仪式结束之后，马克龙与阿尔卑二世举行私下的会谈，并在晚间共进国宴。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宣布，马克龙在对摩纳哥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向阿尔卑二世亲王赠送了一份别具意义的礼物，将一座海底山以阿尔卑二世来命名，即阿尔卑二世海山。据介绍，这是一座位于印度洋由法国国家海军水文局发现的重要的海底地貌。 艾丽舍宫说，该海山高度是1958米，象征着七芒出生的年份1958年。这一命名已经获得了国际水文组织的认可。这次赠送正值联合国海洋大会即将在紧邻摩纳哥的尼斯召开之际，马克龙借此向阿尔卑27芒长期致力于海洋保护的行动表示致敬。另外，马克龙将在6月15号对格陵兰岛进行正式的访问，旨在深化与丹麦这一自治领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该岛的觊觎和挑战。丹麦首相对这次访问表示欢迎，称这是欧洲团结的又一个具体的体现。法国新社援引艾丽舍宫发表的声明说，马克龙此次访问是应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的邀请，将与两人共同的会面。这次访问是马克龙成为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以来首位前往该地的外国元首。随后马克龙将前往同样受到特朗普威胁的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的峰会。法国总统府称，三位领导人将就北大西洋以及北极地区的安全问题，以及气候变化、能源转型，还有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艾丽舍宫强调，这次访问旨在加强与格陵兰在上述领域的合作，并且助力提升欧洲的主权。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对这次访问表示欢迎，说这是欧洲团结的又一具体的体现，同时对丹麦王国面临的复杂的外交形势发出了一个坚定的支持。特朗普在与马斯克公开决裂以后，在周六对双方的关系做出了一个新的表态，认为与马斯克的关系已经破裂，如果对方资助民主党候选人将会面临后果严重。而马斯克似乎试图缓解与特朗普的纷争，并且已经删除了几条批评特朗普的社交媒体的贴文。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周六表示，如果特斯拉与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资助或者支持反对其税改和蜘蛛法案的民主党候选人的话，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特朗普还表示，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特朗普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拒绝说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他说目前还没有就是否对马斯克展开调查进行讨论。在被问及是否与这位亿万富豪的关系已经告终结的时候，特朗普回应说，我想是的，没错。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是否希望修复两人关系的时候，特朗普干脆就回答说不，本法案已经在上个月在众议院勉强通过，尽管争议不断，特朗普在周六表示，他对法案能够在7月4号独立日之前通过，依然是充满信心。多国媒体援引伊朗电视台的报道说，以色列强敌伊朗已经获取了涉及以色列核设施地点等绝密的情报，详细的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伊朗国家电视台周六报道称，伊朗已经获取以色列敏感资料，包括涉及以色列核设施以及敏感计划的绝密情报。不过伊朗官媒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以及如何获取了相关资料，而以色列官方也尚未对此置评。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不明来源的消息报道称，获取这些文件的行动在一段时间前就已经展开，但由于涉及材料数量庞大，而且需要将其安全运往伊朗，因此必须封锁媒体。路透社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信息是否与去年以色列核研究中心拒止遭黑客攻击有关，也不清楚现在这些信息被德黑兰泄露是否与伊朗核计划加剧紧张局势有关。目前针对伊朗核计划造成的紧张局势，美国加大了压力，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伊朗核计划对其生存构成威胁。法新社报道说，伊朗自1979年发生伊斯兰革命以来，一直将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支柱，但不承认以色列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被专家认为是中东唯一核大国的以色列，都怀疑伊朗想要获取核武器。伊朗则否认自己有任何此类军事野心，坚称根据其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有权使用民用核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多次表示支持对伊朗核基地采取军事行动，多年来两国一直在进行着一场影子战争。伊朗经常逮捕被指控为以色列间谍的个人，并在过去指责以色列是与其核计划有关的定点暗杀或破坏活动的幕后黑手。去年伊朗两次用数百枚导弹或者无人机直接攻击了以色列领土，紧张局势一触即发。伊朗辩称这些袭击是对其驻叙利亚领事馆遭到致命袭击的合法回应， 以色列对此负有责任。德黑兰还表示要对哈马斯前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其领土上遭到暗杀，以及伊朗的另一个盟友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路拉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中丧生进行报复。
美中的 AI 冷战升温，帕兰泰尔的 CEO 就警告，不是美国赢就是中国赢。详细的情况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报道。
美国资料分析与人工智能公司帕兰泰尔执行长卡普近日公开表示，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终将走向你死我活的局面，美国若不得先机，将面临中国主导世界科技格局的危机。他强调，要么我们赢，要么中国赢。卡普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访问时指出， AI 技术虽然具革命性潜力，但是潜在风险同样庞大。他说 AI 是危险的，凸显了他一贯主张美国必须称霸 AI 领域的立场。卡普强调，世界上没有其他经济体拥有像美国这样的企业领导力，懂技术，愿意创新，还有深厚的产业知识，并点名欧洲的盟友应该向美国学习如何发展 AI 产业。与此同时，中国 AI 应用的推展遭遇监管障碍。金融时报近日就报道，苹果与阿里巴巴合作所推出的 iPhone AI 服务在中国的推行计划被网信办卡关。知情人士说，这起延误与近期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升温密切相关。无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或是前总统拜登，都认为美国在 AI 上的领先地位不容有失。有消息人士向美国媒体 Axios 透露，特朗普团队正在执行一套成熟的 AI 外交策略，希望拉拢盟国采用美国的 AI 平台，扩大全球市占并吸引外资回流，建构 AI 基础设施。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德国媒体称，特朗普和默兹会谈没有重要进展，请您带来发自柏林报道。
德国总理默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白宫举行会晤，德国媒体就此寄予了多方评价。法兰克福汇报表示，美国总统与德国总理的首次会晤出乎意料的顺利，甚至可以说是融洽，默茨甚至赢得了德国反对派阵营的掌声。但正如特朗普常说的那样，探戈需要两个人，如果总理不接受特朗普的跳舞邀请，那他就是疯了，即使谁将领舞已经是明摆着的事情。此次访问的首要目标是，也必须是为与特朗普建立尽可能良好的私人关系奠定基础，哪怕是在白宫光滑的橡木地板上，德美两国还是成功开启了一段开场舞。特朗普是否更愿意与普京跳哥萨克舞，仍有待观察。正如特朗普在总理面前所说的那样，乌克兰对普京来说就像自己的眼珠一样重要。法兰克福评论报指出，特默会在重要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特朗普政策反复无常的时代，人们不应屈服于满足于小成就的诱惑。默茨在会谈中没有像之前的其他人那样受到东道主的公开谴责，他还为令人满意的合作奠定了基础。然而，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或美国的惩罚性关税等重要问题上，双方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一名北京市的执行助理法官白斌疑似携数亿元人民币法院执行款趁五一假期潜逃日本，此事经路媒财新网披露之后迅速遭到了中国官方全面的封锁，相关的报道也被下架，信息在网络上几乎是消失殆尽。据中央社报道，海外的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日本支部成员卢嘉熙就表示，白斌已经和该组织取得了联系，目前正在协助他申请日本政府的政治庇护。 但是卢嘉熙同时也强调，事情真相并非传媒所传，将择日向公众来公布。据财新网报道说，白斌是山西忻州人，在90后2014年进入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执行局工作，担任执行法官。贿赂的金额各方说法不一，报道从 1.3 亿人民币到3亿人民币不等。知情人士说，这笔资金源自一起或者多起集资案的执行款。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美中贸易谈判6月8日周一在伦敦开启，习近平再次派遣其亲信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主谈，和被视为是最能执行习近平意志的强硬对手。这是在上次日内瓦谈判美中达成休战协议，随即而来的旨在落实协议的谈判并不成功的背景下开启的第二轮谈判。一个重大的症结是，中国在美国急需的关键稀土方面寸土不让，而美国对尖端芯片的管制也丝毫没有放松。伦敦谈判成功的前景如何？谈到什么地步才会被双方视为成功？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对中方这可能是美方放松对芯片的管制以及对华为芯片使用的限制，甚至把日内瓦协议中暂停执行的关税永久化。另外，特朗普在幕后暗许对中方的核心关切，台湾问题做出某种让步，因为纵观每次特席对话，中方始终把台湾问题放在首位。对于特朗普，可能最大的问题是中方恢复供应稀土。稀土问题在美中首次贸易战时并不突出，然而现在在半导体、电动汽车以及国防设备制造等方面成了卡脖子产品。这也是尽管贸易战已对中国本意陷入困境的经济造成更大损害，习近平为什么仍然决定寸土不让，并迫使美国让步。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终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上了电话。特朗普在通话后特意暗示稀土问题将会得到解决，而周六传出的消息是中国已对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暂时恢复供应稀土。与此同时，中方表示愿意建立向欧盟供应稀土的绿色通道，中方双管齐下，一方面有拿欧洲挤压美国的盘算，一方面一旦谈判失败，继续拿稀土做筹码施压。很难预见这次谈判的结果，因为人们很难想象美方会轻易满足中方在芯片和台湾问题上的期待，也很难想象北京在毫无所获的条件下在稀土供应上对美国开放绿灯。从何立峰二次出征来看，习近平已经把中美谈判的重负全盘委托给这位他在福建厦门时建立深厚关系的亲信，而日内瓦谈判被北京视为是一次胜利，更加重了习近平对核的信任。五月中旬第一轮谈判开始前，美国对中国施加了 145% 的关税，中方以 125% 报复性关税反击。在双边贸易面临脱钩的情况下，美中在日内瓦开启谈判。何立峰从美方那里争取到了为期90天的贸易休战，并答应美国提出的要求，中国恢复稀土出口的要求。但是随后的谈判并未取得真正的进展，特朗普谴责中方没有遵守协议条款，北京有意拖延审批对美国汽车和其他产品制造不可或缺的稀土产品出口许可证。北京则指责美方规定限制使用华为人工智能芯片，同时对美国打算大规模吊销中国留学生签证表示愤怒。与第一时期立场灵活的中方谈判团团长刘鹤相比，何立峰被视为是习近平东升西降意志的体现者。当年多次亲赴白宫谈判的副总理刘鹤被指太温和，他为了本国利益与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后来被视为不平等条约的现代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一系列强硬的对华措施，最终让习近平失去了和解的希望。硬碰硬，特朗普对中加税，中方反击，特朗普再加税，中方以同样的比例反击。按照常理，中国经济形势远逊于中美第一次贸易战期间的情形，中方强硬对抗只会给自身经济带来更大的损失。但对于重视政权，安全远胜于经济， 党的利益远高于人民的利益的中国领导人而言，在政治上绝不能向美国示弱，对抗反而能通过激起民族主义情绪转移矛盾。北京以牙还牙似乎已收到效果，而受舆论影响、选票左右的美国政府则不得不顾及美国的现实利益以及未来的中期选举。《华尔街日报》6月3日的报道分析指，习近平已有明确授意不要迎合美国。何立峰因此也有表示，北京此次应对贸易战的策略将不同于特朗普第一任时期的做法，这似乎意味着伦敦谈判任务艰巨。日内瓦谈判，何立峰同意在90天之内恢复对用于半导体和电动汽车以及国防设备等产品的某些稀土磁体的出口，然而实际上中方行动缓慢，似有意拖延。显然中方拿稀土做筹码，是美方能做多大让步而定。华尔街日报还分析，何立峰及其团队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还将用有力的理由说服美方允许中国购买其真正需要的商品，例如目前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美国芯片和其他科技产品。也就是说，中方的让步是以美方能为中国提供其多少想要的东西为前提的。特朗普不会轻易让步，习近平的胃口也很大，伦敦谈判前进难卜。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倪楠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今天是2025年6月7日星期六。在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选取本台订阅的今日出刊的法国主流日刊当中的重点话题做综述。今天出刊的《费加罗报》在头版头条和内页大篇幅关注特朗普和马斯克急转直下的关系，当中指出特朗普和马斯克公开分手，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和最富有的人之间的友谊破裂，震惊了世界，在兄弟情之后是决裂。《费加罗报》极具戏剧性地描绘了两人的关系变化，称特朗普和马斯克之间非比寻常的联盟于刚刚过去的星期四在一场同样非比寻常的互相指责、辱骂和威胁当中破裂。去年竞选期间，代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的民粹力量和硅谷的权力与声望相结合，这曾经是一种极具爆炸性的组合。如今，这段关系如一枚实验火箭一般在半空炸裂了。费加罗报分析说，事实上两人的决裂早已潜伏。马斯克近日公开批评特朗普刚刚推动通过的大而美预算案，令特朗普颇为不满。最初特朗普刻意避免争端，表现出罕见的克制，上周他甚至有理有节地安排了马斯克退出政府的戏码，并邀请媒体到场见证两人深厚的感情，以反驳媒体早早预言的他们终将决裂的报道。但特朗普最终没有控制住情绪，在与德国总理梅尔茨举行记者会时，他终于爆发了。面对有关马斯克批评预算案的提问，特朗普表示惊讶和失望。数分钟之后，马斯克就在 X 上发文反击说，没有我，特朗普早就输掉选举，民主党早已控制众议院，共和党也只会在参议院以51-49险胜。他又补充说，这真是忘恩负义。他还再次批评特朗普的预算案，强调预算不可能又大又好。特朗普随即回应说，埃隆情绪崩溃了，是我让他离开的，我取消了他那些逼大家买又没有人要的电动车补贴，然后他就疯了。两人的网络骂战持续升级，直到特朗普威胁说要节省我们几千亿美元预算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终止对埃隆的补贴和政府合同。但马斯克不会是在网络对抗中退缩的人，他回应说，既然总统如此评价我与政府的合同，那么 SpaceX 将停用龙飞船。要知道美国政府高度依赖 SpaceX 执行太空任务，目前它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唯一可用的载人飞行器。马斯克还扬言说，特朗普的名字出现在了爱泼斯坦档案当中。费加罗报评论认为，这让特朗普尝到了他惯用伎俩的反噬，而两人这场激烈冲突实际上首次暴露出美国的民粹运动和高科技世界当中的裂痕。科技圈支持自由贸易与去监管化，与特朗普的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理念日益冲突。科技企业尤其不满意于特朗普对外籍工程师签证的限制，以及针对中国产业链的贸易壁垒。特斯拉的供应链就是典型代表。如果最终实现和解，这场冲突也许只是特朗普 总统任期当中一场华丽的插曲，但是两人关系难以回到从前。马斯克在胜选贡献以及牵扯爱泼斯坦的暗示都是精心挑选，意在刺伤特朗普自尊的重击。今日出刊的《解放报》也调侃地关注了特朗普和马斯克的分裂，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特朗普和马斯克蜜月过后骤然分手》，当中指出这段情缘最终没有能够长久。这段关系曾热烈而富有激情，最初是接触阶段，政见相投，后来特朗普政治命运摇摇欲坠，马斯克为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投入了将近2.8亿美元，两人从此形影不离。马斯克几乎搬进了海湖庄园，新任总统甚至为他设立了一个幌子部门，让他以电锯之势裁减公共财政，这是多么动人的一份爱的证明。但当最初的幻象过去，矛盾也逐渐浮现，缺点开始暴露。这位极端自由主义的 SpaceX 老板开始痛苦地意识到，他的新伴侣挥霍无度，立场善变。他暗自咀嚼那部由国会通过名为大而美的预算法案，且与特朗普身边那群以史蒂夫·班农为首的狂热者始终水土不服。马斯克最终被迫离开，但两人仍不愿正视关系的恶化，特朗普甚至象征性地为他保留了一把金钥匙，以避免彻底决裂。解放报发问，真的有人相信这段关系还能持续吗？全球的人们在上周四都准备好了爆米花，迎接好戏开场。全球首富和全球最有权势者之间的争吵怎能错过？观众果然没有失望，两人隔空对骂，火力十足，分别借助各自的社交平台掀起了一场语言风暴。解放报总结认为，硅谷精英马斯克匆忙投身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本就是一场灾难的预演，一个痴迷科技、信奉人类进化的未来主义者，怎可能真正的与一个民族主义修正主义者共处呢？只是爱情有时令人盲目，特别是在陷入一场青春期一般的热恋后，感情也会在一夜之间消退殆尽。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印太纵览。
欢迎收听印太纵览专栏节目，致力于印太地区安全的香格里拉对话于6月1号闭幕了。这是印度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国防外交峰会，对于在印太地区存在感空前高涨的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重申对国际法的承诺。欧洲也派出了强大的代表团，法国蒙田研究所的国际研究主任杜卯之先生认为，中国国防部长在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上的缺席也进一步凸显了欧洲此次参与的显著性。自从2019年以来，中国国防部长的参与通常都吸引媒体和外交界的大量关注。这位专家指出，欧洲能否影响该地区的安全态势也是香格里拉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进行探讨，包括印太国家对欧洲的期望，以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的期望，以及欧洲国家自身就其意图和参与程度发出的信号。除了这个重点议题之外，法国总统和美国国防部长的讲话中都提到了攸关印太和全球安全的台海局势，让台湾成为此次香格里拉对话没有出席的主角之一，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旷日持久的背景下，更凸显出了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前景的关注以及极大的担忧。首先抛出这个议题的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在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就提到，如果我们认为俄罗斯可以不受限制、不受约束、不受世界秩序影响的占领乌克兰的部分领土，那么台湾未来会发生什么，又该如何是好呢？他的这段讲话自然立即遭到了中国的抗议。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就在脸书上发帖称，将台湾和乌克兰问题相提并论是不可接受的，两者性质不同，根本不可比较，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无独有偶的是，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第二天发言时也继续就此问题加码，他说如果中国寻求征服台湾将会有毁灭性的后果。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紧盯之下，中国不会侵台，美国的目标是要避免战争，让代价高到难以承受，使和平成为唯一的选择。他还表示，亚洲是特朗普政府列为优先要务的区域。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经常听到的一句话，面对虎视眈眈邻居的局面，突然将这两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前八九民运领袖之一乌尔开西曾经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前去基辅，他向本台讲述了过程以及他相关的思考。
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令全世界愤慨，一个主权国家侵犯另外一个主权国家，但我们更了解其中更深刻的一个含义，那就是过去所建立起来的苏联霸权的那种沙文主义是有那种共产党的阴影在里边，使得他有这样的想法。那这个当然作为我现在是一个台湾人，完完全全的一个台湾人，那台湾面临同样的威胁，而我同时是一个当年中国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出生在中国，在成长在共产党中国之下的，我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一个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那对于共产党的这样的毒害也是非常的了解。那我想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不仅作为一个台湾人觉得自己有责任要去向乌克兰人表达台湾人的支持，也有向全世界传达，就是共产党的毒害今天仍然在全世界发挥着它的这种邪恶的影响力这一点。那我所以呢，就是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也是一种对俄罗斯霸权，但同时它身后它后边的根源中的这种共产党遗毒的一种强烈的批判和控诉。所以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很可以说多种因素，所以我当时就以这个台湾的立法院人权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我就是最早的开战之后到这个乌克兰去的人之一。我是这个2022年的五月份到达了这个基辅，见到市长，
见到总统，
是见到市长的弟弟，没总统，没有总统的，然后见我去了去见了红十字会，然后我也去了前线，我也去接触了包括在前线牺牲的乌克兰士兵的家人，那么他们也是表达，向他们表达的一点我说台湾人是跟你们站在一起的，其实他们和大部分乌克兰人不知道台湾，但是从开战以来他们也常听到说共产党要中国共产党可能会想要侵犯台湾，台湾这个国家的名字和乌克兰常常被相提并论，他们也听到，但同时更重要的是开战之后的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的总统蔡英文就公开发表演说，说我们台湾要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当时的朝野都表达了共同的支持的意愿，当时的国会就立法院是民进党主控，但即使如此要由立法院通过一笔预算来支持乌克兰至少也要两个月的时间，那总统说两个月人家仗打仗的现在每一天都在需要我们援助，不可能要等两个月，我们应该援助要立即到位，他自己表达说我个人表态捐助我一个月的薪水，也呼吁所有的民进党的从政党员捐助一个月的薪水，也呼吁台湾人民踊跃捐助5000万美金捐助乌克兰，不到一个星期5000万就凑齐，所以这个很多的援助物资就到了乌克兰。我以这个立法院人权委员会的秘书长身份到乌克兰，也是想要询问乌克兰你们需要什么，我们还能帮什么。那么另外我也向他们表达说我是来观摩观察，我们想要知道乌克兰人民在面对侵略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人民的反应是什么，这比起政府的反应是什么对台湾人民更重要。这番话也引起了我所接触的乌克兰的民间团体各方面他们的相当的震撼，包括红十字会的，他们都说你想来看看他人民，我带你们看
乌克兰人民，
对，包括乌克兰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战争的援助救助战争所战争救助运动啊等等，这些我们所看到的也是很感，我看到的非常感动，当然也看到了 战争之下的水深火热。我想后来我跟他们讲说，台湾人民捍卫自己的国家，捍卫自己的自由，捍卫自己的尊严，捍卫自己的独立地位的决心非常坚定时，他们也给了我们非常热烈的掌声。这一点也会让我很感动，也带回台湾，通过媒体向台湾人民表达，乌克兰人民不仅是感谢我们，也鼓舞我们。所以那次的乌克兰之行有这样的含义，既让乌克兰人知道台湾的心意，也要了解乌克兰需要我们台湾在做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去了一趟乌克兰。
还有就是我刚刚前不久采访了两个台湾的男孩，他们在乌克兰打仗，然后他是跟那个战斗猫这个组织，你对这个有所了解吗？因为他们是大概四五个在当地。
我想我们台湾人在不仅是说踊跃捐款这一点表现出来了对乌克兰的关心，很多年轻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曾经当过兵，受过训，我会打仗。那我这个曾经当过兵、打过仗这样的一个当过受过训这样的一个基础，在今天援助乌克兰可以更直接的方法就是到前线去参战。所以我知道的曾经去前线打仗的人，台湾人就不少，还有牺牲生命的。所以乌克兰人告诉我说，台湾是真的朋友，我们感受到了台湾对我们真诚最真挚的关心，我们也了解到了中国的谎言，他们对我们所有的他们的背叛。所以我想一个历史的考验能够考验出来的东西很多，包括我刚所讲的人民他的一种毅力，他的决心，台湾人的毅力，台湾人捍卫自己的决心，乌克兰人捍卫自己的毅力等等，这些都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所让我们看到的有了不起的一种呈现。
感谢沃尔特开西接受法广的专访。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去年11月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发表演说时就表示，尽管中国对台动武的威胁日益加剧，美国还是应该优先帮助乌克兰。蔡英文在这个论坛上表示，美国应该竭尽所能帮助乌克兰，台湾还有时间。另外，美国官员最近也透露说，美国计划要增加对台军售，规模要超过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水平。同时，美国敦促台湾在野党不要反对政府将国防预算提到 GDP 3%的计划。中国外交部就此已经回应表示，美国应该停止制造台海紧张局势的因素。以上一台纵览专栏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去收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 TikTok 因为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在2025年的5月2日被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罚款5.3亿欧元。其问题主要集中在用户数据保护措施不充分，特别是对未成年用户数据处理方面。另外，在欧盟委员会初步调查后，在5月15日指出，因 TikTok 广告不透明，违反了欧盟数据服务法案，因此可能面临巨额罚款。现时欧盟对中国等大型数字平台的监管力度持续加强。欧委会正在严格执行数字服务法，要求提高广告和内容透明度。同时，欧洲数据保护机构则在制裁违反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行为。这些措施清楚地反映出欧盟希望加强对数字平台的监管，来保护欧盟用户，保障数据安全和维护公共辩论。 那么让我们回顾一下 TikTok 近期在欧洲的情况。欧盟委员会在进行初步调查后，于5月15日指控 TikTok 违反了数字服务法中关于广告透明的规定。调查显示，来自中国的该社交媒体没有在平台上未能向用户和公众提供必须的广告内容、目标用户以及广告付费等关键信息，也未允许公共全面搜索广告内容，因此可能面临巨额罚款。按照欧盟的数字服务法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必须公开广告存储库，便于研究人员和公民社会识别具有误导性的广告和虚假信息。欧盟负责科技安全的官员维尔库宁表示，谁支付费用、谁是目标受众，属于网络广告透明度的问题，对于确保公共的利益而言至关重要。在捍卫民主选举、保护公共健康，还是保护消费者免受垃圾广告侵扰等方面，民众都有权知道他们所看到信息背后是谁。这位欧洲负责科技安全的官员还表示，根据欧盟的初步调查显示， TikTok 在其广告存储器核心领域方面不符合欧盟的数据服务法案，从而无法对其广告目标受众系统所带来的风险进行全面的审视。欧委会表示，对 TikTok 相关调查于2024年2月启动，调查包括对该企业的内部文件分析、对 TikTok 工具测试以及与相关专家对话等。 TikTok 可以对欧委会的调查进行核对并做出书面回应。如果欧委会的初步调查结果最终得到证实， TikTok 可能面临最高占其全球年营业额 6% 的罚款。TikTok 的所有者字节跳动公司位于中国，该企业表示在核查欧委会的调查结果，并继续努力致力于履行符合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的义务。另外，欧盟在2024年12月启动了对 TikTok 的另外一项调查，与罗马尼亚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有关。调查重点涉及 TikTok 的内容推荐系统、政治广告政策以及平台对协调虚假操纵的防范能力。布鲁塞尔指控该平台没有对亲俄的极右翼选举人杰尔奥·杰斯库的内容进行标记，而推出了政治广告。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开表示，所有在线平台包括 TikTok 都必须对选举相关风险承担责任。欧委会科技负责官员维尔库宁说， TikTok 是欧洲数字安全法努力改善平台作为的一个例子。一些欧洲议员询问他有关 TikTok 对可能违反数字安全法和数字市场法的技术平台进行处罚等问题。根据这两项法律，欧洲行政部门已经针对可能违反行为启动了一系列的诉讼程序，对违反欧盟的数字市场法企业，如美国的苹果、Meta 等处以罚款。的数字保护委员会设在爱尔兰，在5月2日表示，短视频平台的 TikTok 因为将欧洲用户的数据传输至中国，引起欧盟的调查。这个代表欧盟的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裁定， TikTok 没有能够证明其中国员工可远程访问欧洲人的个人数据在中国享有与欧盟同等的保护水平，违反了欧洲通用数字保护条例，且不符合欧洲数据处理方面透明度要求，因此对其罚款 5.3 亿欧元。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指出，在对 TikTok 调查过程中，该企业曾表示没有把任何欧洲的数据用户数据储存在中国服务器上，但在今年4月 TikTok 承认确实在有限的范围内发生过类似情况，虽然相关数据已经被删除。此前 TikTok 于2024年在法国和西班牙推出了 TikTok 任务间点数奖励方案，因被指可能导致用户成瘾，也违反了欧盟的数字安全法规。最终 TikTok 承诺在欧洲永远移除该功能，并不再推出类似的规避方案。分析指出，欧洲的数字安全法实施后，在欧盟内部监管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显示欧盟对大型平台管理力度持续加强。 TikTok 高管多次与欧盟高层会面，介绍数据本地化和内容治理措施。欧盟要求 TikTok 在保护选举完整、未成年人的安全以及危机应对等方面提供详细的合规方案。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设有欧盟的主要监管机构，因为许多世界的顶级公司的欧洲区总部都设在该国。18年爱尔兰的数据保护委员会获得了制裁权以来，还对微软 X 和脸书的某公司 Meta 等处以罚款。本次对 TikTok 的巨额罚款是爱尔兰保护委员会迄今为止所开出的最大罚单之一。爱尔兰的监管机构于2023年对 TikTok 处以 3.45 亿的巨额罚款，原因是该平台在处理未成年人的信息方面违反了欧盟的规定。TikTok 近年来在全球的青年人中迅速发展，拥有15亿用户，在欧洲拥有 1.75 亿用户。因为其母公司是中国字节跳动集团，多年来 TikTok 一直受到西方政府的关注。西方政府担心 TikTok 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尤其担心 TikTok 中的西方用户个人数据可能被中国当局用于间谍活动或宣传。欧盟调查 TikTok 主要聚焦于广告透明、数据隐私保护、平台内容治理以及合规方面。欧盟正以数字服务法和通用数字保护条例为依据，持续加大对 TikTok 的监管和处罚力度，要求其提升广告和数据处理的透明度，强化对虚假信息和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进行了部分调整，但仍面临高额罚款和持续符合法规的要求。这些情况表明，在创新、权力保护和地缘政治问题相互交织的数字时代，社交网络的治理也日益复杂。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 TikTok 违反欧盟数据相关法律被罚款。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欧洲思想长廊，欢迎收听。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ïda, j'ai 32 ans, je viens de Bilbao. Moi, je suis journaliste, ça fait presque 5 mois qu'on est à Paris. Je pense qu'on est dans les meilleurs endroits du monde pour pouvoir devenir un jour journaliste de mode. J'aimerais bien savoir un peu plus sur le milieu de la mode à Paris.
阿依达是来自西班牙的年轻记者，此刻我与他正在巴黎九区老佛爷百货公司听时装造型师 Charlotte Rosier 向我们讲解女性着装秘诀。
Maintenant, je voudrais qu'on fasse un petit test de colorimétrie.
好吧，先让我们来做一个色度测试 ，un test de colorimétrie.
En fait, il existe deux types de tonalités de couleurs. Il y a les tons chauds, qui sont les couleurs avec une pointe de jaune. Donc, par exemple, le doré, ouais. le marron, le beige, d'accord. Ouais. Et puis, il y a des couleurs froides. Les couleurs froides, c'est toutes les couleurs dans lesquelles il n'y a pas de jaune. Le noir, l'argenté, le blanc, le bleu ciel, le bleu marine, le rose fuchsia, la couleur de mon rouge à lèvres. On a chacun une tonalité, donc soit chaud, soit froid, qui nous met plus en valeur qu'une autre.
颜色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暖色 les couleurs chaudes, 以黄色为基调。另一种是冷色 les couleurs froides, 以蓝色为基调。
Je voudrais lui montrer ça.
Celle-ci, là.
Ça, c'est bien. 38. Et je voudrais, juste pour illustrer au niveau des couleurs, il me faut un truc blanc-blanc et un truc beige. Vous avez ça?
Charlotte 将一件白色和一件乳白色上衣举到阿依达脸颊前 près du visage.
Alors, regardez-vous.Fermez les yeux. Ouvrez les yeux. Vous trouvez plus rayonnante dans lequel ?
Et le blanc.
Le blanc. Mmh. Vous êtes vraiment beaucoup plus lumineuse, vous avez l'air en pleine santé, alors que dans l'autre, ça vous rend terne, hein, oui, fatigué. Oui. Ça crée des ombres sur le visage. D'accord ? Du coup, ça veut dire, Aïda, que vous êtes de tonalité froide. Ce qui veut dire que vous allez avoir intérêt à mettre près du visage des couleurs qui n'ont pas de jaune dedans.
白色比乳白色更能凸显阿依达脸上的光泽，这说明阿依达属于冷色调，适合穿冷色调的上衣，比如蓝色、粉色和灰色。
Ce qui veut dire que la robe que vous portez aujourd'hui, Aïda, la couleur n'est pas la plus adaptée. Non, parce que dans le bordeaux, il y a du jaune.
C'est la cata.
Par contre, j'ai une astuce.
Ah, ok, ok.
Vous vous débrouillez pour mettre près du visage une couleur qui est froide. Si vous mettez un foulard ou une écharpe blanche ou bleu ciel ou rose très clair, ça va rééquilibrer tout ça.
阿依达当然也可以穿暖色的上衣，如橘黄色、绿色、褐色 ，le orange, le vert ou le marron.但他应该在脖子上系一条冷色调的围巾，以便与他的肤色相调和。
Donc là, effectivement, c'est un étage où il y a des créateurs un peu plus connus en ce moment.
我们现在要到楼上去看看名牌专卖店。阿依达想对时装业有更多的了解。
Alors, je voudrais savoir vraiment comment ça se passe. Donc, il y a un défilé.Et après ça, dans n'importe quelle boutique, comment on fait pour copier tout ça?
Alors le chemin en fait entre un vêtement qu'on trouve sur les podiums et le fait qu'il se retrouve en magasin. Donc les défilés ont lieu beaucoup de temps à l'avance.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il y a eu un défilé, il y a eu une tendance, eh bien il y a une adaptation pour les magasins.
几乎全世界所有时装名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如香奈儿、巴黎世家、迪奥等。高级时装屋的设计师们主要为时装秀 défilé 设计系列款式。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il y a les défilés qui ont lieu plusieurs mois à l'avance, les créateurs des autres petites marques qui sont beaucoup plus accessibles pour tout le monde vont se dire tiens, il va y avoir une tendance pour le bleu clin, pour le far west.Et bah, toutes mes collections, je vais les orienter pour ça. Maintenant, le temps de création des Zara, des H&M, des Mango sont beaucoup plus courts, donc ils travaillent en flux tendu. Les matières sont évidemment un peu moins belles, quoique, mais on arrive facilement à se faire des petits styles assez sympas, inspirés des grandes maisons de couture.
然后一些成衣品牌会模仿高级时装屋 Les Grandes Maisons de Couture 推出的新款式，成批制作，价格、质量都能被大众接受的时装。
Charlotte, oui. Et quel est le rôle des créateurs dans les grandes maisons de couture?
Il y a des grands créateurs au sein de maisons. Par exemple, on a Karl Lagerfeld chez Chanel, qui est très très intégré et qui a sa patte et qui a sa touche. On se poserait la question de savoir ce qui se passerait si Karl Lagerfeld partait chez Chanel. Il y aurait toujours des codes, il y aurait toujours une approche Chanel, le poids présent du noir et du blanc, etc. Mais ce serait une approche différente.
当著名时装设计师卡尔·拉格菲成为香奈儿品牌艺术总监时，他不但要让这个品牌接受自己的风格，同时也要尊重这个品牌的老规矩。
J'ai beaucoup apprécié connaître un peu plus les coulisses.
Merci,
Charlotte.
Au revoir.
Au revoi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访英，美中伦敦会谈磋商贸易协议，马克龙访问摩纳哥聚焦海洋合作环保议题，特朗普与马斯克关系破裂，称如果资助民主党严重后果，马克龙将访问格陵兰岛支持丹麦自治领地，抵御特朗普觊觎，北京法官携巨款潜逃日本，民阵日本支部称真相另有隐情，伊朗称已获取有关以色列核设施等敏感计划绝密情报，美中 AI 冷战升温，帕兰泰尔 CEO 警告不是美国赢就是中国赢，德国媒体称特朗普默茨会谈没有重要进展。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法国歌曲，这是由 Lulu Gainsbourg 等演唱的 L'Intranquillité，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 RFI:PURE:RADIO。
Cette colline abritée dans l'exil, mais derrière les façades, j'entends vibrer comme le son d'un orchestre caché l'intranquillité. When I'm in your dreamscape, I'm alive. Every time I leave you, I turn back to this disquiet.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Mais que sais-tu de l'empreinte que tu as laissée?Me perds dans ton labyrinthe, dans les rues de l'Alfama, et dans le bruit du tram. Une bête terrée, je sens sous mes pieds le drame, l'intranquillité.Chaque jour